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，我是郑子民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您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基督徒的处事原则。那我们所看的经文呢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-12节。那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呢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马太福音第七章1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那这段经文呢，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差不多最后一部分的讲论了。那里边呢，特别讲到信靠神的人应当怎么样来处事为人。那首先呢，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不要论断人。那什么是论断呢？论断在英文里边就是 judge， 意思呢就是好像审判官一样去审判人。这个世界上有法官，但是法官他所判断的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，何况我们不是法官呢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，去判断别人，去论断别人。那么谁有资格呢？唯有神才有资格。到最后，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。今天人的问题呢，就是总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对不对？这可能也是你我都有的问题。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，很少看别人的优点，但是呢，别人的缺点却看得一清二楚。或者是两个人有矛盾了，那我永远是对的，别人永远是错的，那引起矛盾的呢，永远是对方的错。那这样到底公平不公平呢？还有呢，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很多时候呢，有一种批评的文化，贬低别人，抬高自己，这是很多人 这样去做的事情，甚至呢，有人是踩着别人往上爬。还有的人呢，他理亏，他根本就是他错了，但是呢，所谓的先下手为强，他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就先去批评别人，他别人受了批评也不敢讲他了，这个就是人类的罪恶的文化。还有就是骄傲，很多人呢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看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掉进一种负面的文化，斗争的文化里边去，所谓的鸡蛋里边挑骨头，总想着挑一些毛病，总想着要去批评别人，总想要去斗争别人，那这个真的不是一种好的文化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警告这些人呢，原来呢，这些人眼睛里边呢有一根的木条啊，就是梁木啊，就是一个木条。那别人眼睛里呢，只是有一粒的木屑，很小的。那你的那个木条比那个木屑大很多。原来呢，人总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总是看见别人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自己的问题比别人的问题还大，那你怎么有资格去说别人呢？那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有人为了要试探他，就把一个淫妇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问主耶稣说，要不要用石头来打死这个淫妇？其实他们这么样做呢，是为了要试探主耶稣。后来呢，主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谁没有罪，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。结果呢，那些人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这些人抓到一个淫妇，他们以为这个淫妇的罪比他们都大，但是当主耶稣讲到他们也都犯罪的时候，原来他们所有人也不比这个淫妇好得了哪儿去。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会有这样的现象，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的罪，但是呢，看不到自己的罪，指出别人的罪，想不到原来我们自己也在犯罪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要小心，千万不要再去论断人。而且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觉得不对不公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，我们并不明白背后的真相。可能呢，我们偏听偏信，我们就以为某个人有道理，某个人没有道理。其实只有神，他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，只有神才有资格去判断，去审判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文化，从这种批评的文化、斗争的文化、负面的文化，改变成爱的文化。首先，我们要看自己的问题。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、祷告，求主来赦免我们。那我们也要从心里边悔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走一条正路。那另外，我们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其实，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，每个人他们都很可爱，每个人他们都有很多的优点。如果我们多看别人的优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欣赏他们，而不是去批评他们了。那如果真的有人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凭爱心说诚实话啊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哈。那有一件事呢，我觉得我们要小心的，就是应当严于律己，宽于律人。也就是说呢，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，再严格一点，但是对别人呢，要宽松再宽松。王明道先生他写了一个圣徒处世格言啊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我读给你听好不好。他说，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，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，待人要绝对诚实，律己务十分严正。 贫贱的时候不献媚，富贵的时候不骄傲，不存嫉妒，见人得好处便与人同乐，不幸灾乐祸，见人遭患难便待人分忧，与人同处，看见利益自己不要向前奔跑，和人共事，遇见危害自己不要向后退缩，自己负了别人要认罪赔偿，别人负了自己要宽容赦免，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当看为本分，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当认为是恩德，经手的财物不论多寡当廉洁不苟，交接的朋友无论男女要正大光明，不轻易对人允诺，允诺后必须努力实践，不随便向人借贷，借贷了必须及早偿还，敬自己的尊长也敬别人的尊长，爱自己的孩童也爱别人的孩童，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楷模，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鉴戒，约束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，谨慎自己的嘴唇不轻易开言，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，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，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忘记贪念，见别人遭困难不可袖手旁观，不要在人面前奉承恭维，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，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，与人交谈当坦白正直，嫉恶如嫉蛇蝎，慕义如慕珍宝，宁损失金钱不损失信用，宁舍弃性命不舍弃节操，不遮掩自己的过失，不夸耀自己的优点，言谈举止处处有礼貌，身体衣履时时要清洁，惹人憎的事不要做，讨人厌的话不可说，烟酒赌博皆当戒绝，妖冶装饰勿须摒弃，事事为别人设想，处处求荣耀主名。你觉得王明道先生写得好不好呢？王明道先生呢，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也是最早将圣经的真理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的神的仆人。那所以呢，他所写的东西我们读起来呢都相当的亲切啊，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，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主大大的使用。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主要是讲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，不要去批评别人，而是呢学习谦卑，学习呢以生命来影响生命。与其是去批评别人，不如呢我们自己靠着主塑造一个好的生命，那用这样的生命呢来影响别人。所以呢批评并不一定达到好的果效，相反呢很多的时候造成很多的纷争，反而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当我们用好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时候，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果效。所以圣经的真理真的是要我们一生来学习，而且呢当我们真的把圣经的真理付诸于实践的时候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这样的生命真的是美好的生命。在哥林多前书13章，保罗呢跟我们讲到爱的真谛，那也讲到四个凡事，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觉得这四个凡事非常的有意思。凡事包容 就是不吹毛求疵，接纳别人，包括别人的优点、缺点，我们都接纳。那凡是相信呢，就是相信主，主会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虽然有些事情我们看起来不一定是好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就从主去领受。那我们也应当相信人，彼此信任。那有人说呢，这个时代是三信危机哈，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呢都没有了，大家不能够彼此信任。但是在主里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要学习彼此信任。凡是盼望，就是相信福音的大能，相信圣灵的大能是可以改变人的。有一天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都能够进入完全。今天我们在地上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会犯错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的。凡事忍耐，就是靠主忍耐，不会随便就出口伤人。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有这四个凡事呢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啊，真的是可以成为造就别人的生命。真的，爱才能够改变人。批评、互相攻击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当你真正的爱对方，以爱来关心对方，才能够改变人。我们看主耶稣，他给我们立了非常好的榜样。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就是因为爱我们。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主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，但是这个代价是为了真理而付的。他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，也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边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的生命。最近我跟教会的一位王弟兄谈话哈，那很感恩呢。王弟兄他有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，这两个孩子呢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宣教士。那很多人呢就问王弟兄说，王弟兄啊，你是怎么样培养两个孩子啊，让他们都能够这么爱主，愿意侍奉呢？那王弟兄就跟我分享，他说没有什么秘诀。那我自己呢，他说王弟兄说他自己啊就非常的关心宣教。那他呢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是呢也拿其中一部分来支持宣教。那他的孩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他们就对宣教呢越来越有兴趣。那他讲的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说他常常的鼓励孩子，他说他不太批评孩子的，那孩子呢什么地方做得好，他就好好的去鼓励他们。他说鼓励不是纵容，不是做了坏事情也纵容他们，做了不好的事情当然要批评，但是更多的是爱他们，更多的是鼓励他们。一个在爱在鼓励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，那真的是很健康的孩子。那他们能够侍奉主，这个也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也用这样的一种的方法，用爱，用真理，用鼓励，来跟我们周围的人来相处，好吗？但是你可能问哈，对方如果非常的恶，你怎么对他好，他都是恶言相向，那我们怎么样来跟这样的人来相处呢？那在这段经文里边呢，有讲到我们应当怎么样对这些恶人哈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这里的圣物呢， 就讲的是属神的东西。那狗呢，它根本就不懂得欣赏属神的东西。这就好像你把珍珠就放在猪前，它也不认识一样，它不懂得欣赏一样了。那对于恶人，他们不接受真理，你跟他讲真理，他根本就不愿意听，可能还会反过来咬你一口。那么我们就不用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了。当然我们不是放弃他们，而是呢多一点的为他们祷告，等到某一天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改变他们这些刚硬的心的时候，那我们再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可能你说啊，你讲的这些道理都很好，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怎么样做才能够讨主的喜悦呢？我们学了这么多，那有什么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？好，现在呢我们来讲两个原则哈。那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倚靠主，相信主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要学习主动的追求。祈求就是我们祷告神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完美的神。当然我们所求的不应当单单是求我们自己的好处，不单单是求主解救我们个人难题，我们也求主把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，去处理我们身边各样，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。所罗门继位的时候，神就问他，你要什么呢？我都赐给你。那所罗门呢，就跟神说他要求智慧，因为呢他太年轻了，不懂得治理以色列民。那他所求的就真的讨神的喜悦，神不单赐给他智慧，也把各样的丰富都赐给他。今天主耶稣也跟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这些东西呢都会加给你们。若今天真的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每天的生活，去侍奉他的时候，神不会亏待我们的。那寻找呢，就是寻找属于神的真理，认识真理。我们的神是真理的源头，我们应当常常的进入到神里边，进入到神的真理里边去寻找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真理，按着神的真理去行。但是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在寻找物质上的满足，但是到头来你发现所有这些物质并不能够满足人的心。当我们愿意回转，我们愿意去寻找真理，寻找属灵的满足，神就一定会赐给我们。在圣经呢，记载一个人叫做哥尼流，他是第一个悔改的外邦人。那他呢，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呢，非常的盼望来认识神。后来呢，圣灵就感动他，去请彼得到他的家里来讲道。那后来彼得看到异象，就到他的家里把福音传给他一家的人，他一家的人都悔改得救了。我发现很多人信主以后根本就不愿意追求，生活跟原来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呢求神来保佑他。但是真的，我们信主不单单是求神保佑我们，我们应当与神同行。神应许我们，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门，一定会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。所以我劝勉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都应当有灵修，有亲近神的时间，并且呢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神的同在，按着神的心意去做，与神同行。我们的神是大有慈爱的神，他爱我们比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更甚，他一定会 听我们的祷告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讲第二个原则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基督徒待人处事的金科玉律。第十二节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我们中国的孔子啊说过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给别人，你不想别人伤害你，你也不要去伤害别人。那这个呢，也变成律法的一个基础，大家都不能够去伤害别人。但是呢，孔子所讲的毕竟是从负面来看事物的，主耶稣他却从正面教导我们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律法呢，可能说你不要去伤害别人，那你不伤害别人就算了，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。但是主耶稣却要我们主动的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主动的去帮助别人，这个呢就需要你付出代价。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。首先对神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他先爱了我们，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爱他。那我们想要得到神的爱，我们也需要爱神。你想神怎么样对待你呢？那你就要照同样的方法去对待神吧。那对待人也是这样，你希望人怎么样对待你，那你也同样的以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别人吧。你愿意别人去关心你吗？那么你也去关心别人吧。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人受欺压，有很多人有病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，你愿不愿意去帮助他们呢？那你愿意别人原谅你吗？那你也去原谅别人吧。有别人得罪了你，你怎么样去原谅他呢？是完全的原谅吗？我们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，需要有一个愿意为人付出代价的态度。求神的爱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心中有一把火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来。好，听完了今天的良苑讲台，你有什么回应呢？欢迎你在晨曦讲座的留言板留下你的心声好吗？愿神赐福你，再见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我美心香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意。